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大用无方第七段，福同世间三昧门，寄诵第九首看起。或受五日随日转，或持牛狗及鹿鸡，或着坏衣奉祀火，为化士等做导师。这一段呢，是说佛菩萨事先在宗教里面，这确确实实是外道啊，是外之外啊，外之外啊，我们今天讲的一般呢，低级宗教啊，这怎么来的呢？决定呢？不是没有原因啊。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，在中国也好，在外国也好，我们很容易遇到特异功能的人，就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，我们中国人讲呢，通灵，有神通的人啊，所以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我们平常人呢没有的，平常人见不到的他能见到，平常人听不到的接触不到的他都能做到啊。那么这样的人现在常常听到，也有时候见到啊，于是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，在古代时候，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，2500年到3000年前那个时代，社会风俗啊淳厚，人心染污很轻，那么这种能力的人呢，绝对是很多，而且很普遍啊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。那么这些能力啊，原来都是人的本能啊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那么这个是那本能里面的一分啊，可惜怎么样，他没有智慧啊。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能力是属于德的一分啊。德包括范围太大了，大用无方啊都是讲德能啊，相好是讲啊一真庄严，那是属于相好啊，人人都具足啊，跟诸佛菩萨了通通圆满了啊。佛菩萨不比我们多，我们也不比他少啊，真的是平等啊。为什么失掉了？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啊，所以能力失掉了啊。如果他的这个欲望少一点，名利心淡一点，哎，往往呢就有这么这一点点能力就恢复了啊。这一恢复啊， 恢复到天眼呢，天眼是最容易的。于是乎他看到那个牛死了，升天了。啊，那个牛的灵魂呢，升天了。看到狗死了，鹿死了，畜生死的时候，灵魂升天。他感到很讶异。哎，想想人死了，都往下堕落，啊，变畜生，变恶鬼，啊，堕地狱。为什么这些畜生呢？他死了会升天？啊，他没有这个智慧，不了解这里面真正的原因，于是他就把这个这些东西升天的这些，这些牛恶鬼呀、这些东西，把它当作神来崇拜，啊，那么这样就变成了一种我们现在讲的宗教。啊，这个是低级宗教，啊，拜畜生呐，啊，受五欲，啊，这个欲就是热闹，啊，烧这个火炭，裸体。从上面走过，说这些啊，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无业的苦行，真实受的苦行，有没有好处呢？没有好处啊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牛狗死了会升天？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了。佛给我们把这个谜底解开了。这些畜生呢，前世修的无界十善，临终的时候，最后这一念呢，不善。啊，贪心起来的堕恶鬼道，嗔恚心堕地狱道，愚痴变畜生了。啊，所以都是临终一念的不善的念头啊。但是他过去修行的那个功德在啊，并没有失掉啊，那是福报，它不是功，不是功德，是福德。那么这一生他做牛做马，死了之后啊，哎，前世的那个善因发现了，是这样子升天的啊，绝对不是他做牛做狗做鹿啊，做了这一生呢，他还能修集什么功德，不是这个原因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恶鬼畜生地狱都是受报的啊，他不善的业报啊，要到里面去受啊，这个果报受满了他就出来了，出来一般呢都到人道啊，再回到人道，回到人道了还带着有恶道的习气，这肯定从天上下来的带着善心善的习气，从三恶道来的时候带着恶道的习气啊，这一点如果我们很冷静很细心的去观察能看得出来啊。那么吃牛腱，牛吃草，牛耕田啊，他怎么样？他学牛啊，他也吃草，他也给人家这个穷苦的 农民人家了去耕田，啊，认为他这样做法啊，跟牛做的一样啊，哎，他将来死了就能成天，是这么一个目的啊。啊，学狗学鹿都是一样的，啊，这是在古印度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你要晓得缘起啊，是这个很小的这个天眼通见到这些事实啊，这不是假的啊，但是不知道三世因果啊，所以现在连西方人也知道了啊，这个近代科技发达啊，同样的催眠术也在现在也相当发达啊，我听说这个医疗现在西方人对西医信心呢已经动摇了啊，反而他有病的时候他想求中医，那中医现在也真的中国自己还不够用啊，没有法子支持西方，可是西方非常向往啊，有不少真的有意愿呢想跟中国合作来发展中医啊，这个我们听到这个讯息是很欢喜啊，是好事情，终于西方人认识中医啊，中医有五千年的智慧，五千年的经验啊，五千年的方法，五千年的效果，草药啊啊，没有副作用啊啊，这个西医是用化学的那些，副作用非常大啊。那么西方人从深度催眠里面呢发现到，哎，人有过去式，他在催眠可以回到过去式，回到再过去式啊，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？说明人没有生死啊，所以卫斯医生讲啊，人从来没有死过，也从来没有生过啊，邪身受身呢？这个身不是自己啊，邪身受身呢，就像我们人换衣服一样啊，每天可以换两三件衣服啊。灵魂呢，一段时间它可以换两三个身体啊，换人身啊，换牛身，换狗身，换鹿身，换天人身。啊，他在那换身体啊。那卫斯些这个博士，他从他这个经验当中啊得到的，他说为什么换这种身体呢？学习啊，等于说在一个阶段当中啊，他有他的功课，他的功课如果学得很好，他就升级了，就提升了。学得不好呢留级啊，是一个人死了之后又到人间来了，那是什么呢？人没有学好，人没学好留级啊，啊还要学啊，一直到你学好提升为止，否则的话就说了生生世世在人间，如果学得很不好，连做人的标准都没有的话，就堕落啊！那就是你有严重的贪嗔痴慢呢，你就走下坡了。那不是留级，降级啊！那你就来生就变成畜生身、恶鬼身了、地狱身啊！所以他这个说法跟佛经里面所讲的、佛菩萨讲的。 相应。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十法界里面，三途六道啊，消业障的呀。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好啊，阎浮提众生，就说我们这个世界，这里面的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你造的罪业，你自己造的罪业，罪业要消掉。啊，到哪里去消呢？三恶道是消业的。啊，人道里面是有消又有造。啊，三恶道里面给诸位说，地狱里面是只消没有造。啊，他没有造业的机会。恶鬼道还有造，但是很少。啊，畜生道所造的呢比恶鬼道多。唯有人道了不得。啊，人道可以造极重的罪业。啊，也能够消集中的罪业，啊，都是走两个极端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才真正理解了，像人人是好人呢，事事是好事啊，啊，地狱里面这些阎罗王、鬼王啊，这些夜叉啊，这个鬼族。我们从华严经上得到，哎呦，真的不少啊，几乎都是佛菩萨化身了。他在里面跟这些造极重罪业的人，四摄法里的同四摄。啊，他同四呢，同在地狱。这个受刑的人呢，他是在里面受罪。啊，在地狱众生受罪，他在地狱里面做鬼王。啊，在地狱里面呢，给他种种刑罚，给他受，帮他消业障，不是嗔恨，不是报复。啊，那么这些鬼王、阎罗王哪里来的呢？是不是真的佛菩萨进去了呢？我们在华严经上明白了，业感，那个有罪的众生心里有感，有感呢，这就现象啊，感是有心，印是无意，啊，就跟江本身的水是一样一个道理。啊，堕到三途啊，总觉得，哎，这鬼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啊，他脑子里头阿赖耶是有这个种子，这个种子于是起现心。法性呢？法性遍一切处啊，法性遍一切时啊，法性遍一切空间呢、啊？法性是真佛了，化身佛了。于是这个佛，哎，随他的念头，随他那个意念，不管是明显不明显，就现象了，就像人做梦一样。啊，完全像梦中境界，哦，梦到阎罗王了，梦到鬼王了，梦到夜叉了，梦到牛头马面了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境界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没有。啊，你说没有吧？这个梦中，它真有那个现象啊！你说它有吧？了不可得，除他自己能感受到，别人不知道。啊，这种事情佛在经典里面也说得很清楚。 堕阿鼻地狱众生，无间地狱啊，受刑的这些这个罪人彼此不知道啊，罪人只感觉的他一个人在受罪啊，虽然许多人都同时个个不相知啊，这是说明是他自己业力感应先前的境界，他在消业啊，罪业消完了他才能出来啊，出来之后道尽了之后还有余业余殃啊，啊，余殃到了人间啊，虽然得人身了，贫穷下贱啊，或者是朦胧阴阳，他总有些障碍啊，所以一个人要修到六根不缺身体健康啊，那都是多生多劫的福报，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懂这个道理，那我们来的时候差一点呢不要紧，我们在这个事当中啊，可以勇猛精进，大力的把它补足啊，所以得人生有这个好处啊。这个是六道里头啊，只有人生里面最容易，可以什么大幅度的提升，大幅度的下降啊。可是我们在现前环境里面观察呢，大幅度下降的很多，大幅度提升的不多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因可以说没有问题，大家差不多。缘，所以佛说缘生法了，太有道理啊！啊，遇缘不同，遇到真善知识，遇到真善友，肯定大幅度提升。要遇缘不慎呢，就很容易堕落。啊，所以缘生呢，佛特别在人间讲啊，不讲因呢，讲缘呢。啊，因为因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习气种子，每一个众生，阿赖耶里面十法界的种子，通通具足。就是说你有成佛的种子，你要遇到成佛的人，你这一生就成佛了啊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像慧能大师这一流的人，一生就成就啊。在中国一生成就的不止慧能大师一个，你去看高僧传，看居士传，看善女人传，这2000多年来佛教传到中国，2000年来至少有几千人，平均起来一年有好几个 啊，中国是现在人多，以前人不多，乾隆时候人口大概好像只有2亿多人啊。那么到民国年间的时候，我们小时候常常唱过40000000同胞，就是4亿，现在增加了2-3倍 十几亿人的，啊，那个时候人口不多，啊，所以一年有好几个人，有十几个人，不算少数了，啊，那个语言书生，啊，实在讲，就是现在社会也一样，遇到善缘的少，遇恶缘的多，普遍到处都是，啊，遇善缘不多，啊，你想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以网络电影来说，这个可以说铺天盖地了，全世界到处都是了。缘呢？啊，这个连演播演出来是什么呢？暴力、色情、杀大阎王，他天天看这些东西，学这些东西，这就堕落了。啊，那么同样也是卫星电视、网际网络啊，传播伦理道德，圣贤教诲的有多少呢？可是没有啊！啊，大概除了很少数的宗教节目，啊，我知道，在外国，基督教、天主教他们有电视台，啊，伊斯兰教有电视台。啊，佛教呢也有些电视台，啊，但是真正呢，这个常年以讲经教学这个方式来播出的少之又少啊！啊，真的是有缘人呢，他怎么个碰到了这个节目？啊，碰到产生欢喜心呢，天天来收看，真有。这个在世界上很稀少啊！啊，所以你有佛的种子，你有菩萨的种子，你天天呢接触这个缘，培养你这个种子，你这一生就能做佛、做菩萨，啊，做圣人、做贤人。可是最容易接触到的，不需要找的，打开就是的，色情暴力，这个太多了，太普遍了，啊！所以社会，这个社会上的人，从小到老哪个不学？啊，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这首偈子里面所讲的，啊，这是印度古老的一些宗教，啊，是何婆罗门？现在还有啊？我们看印度教里头还是这样的，啊，大热天。身上穿个破衣服，啊，上身都露了，就是这个一个小裙子裹上去，啊，站在火炉边上，啊，用这个来祈求天神祈福。啊，哪里晓得？福报不是这样求来的呀，啊，你所求福 总括起来说，不外乎求财富、求升官、求发财、求儿女、求家庭和睦、求长寿，就不乎这些吗？这些宗教的求道啊，你看多少人世世代代求，求了3000年了，真的没求到啊！你所得到的，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的，求到啊！可是命里没有要求，能不能求到呢？也能求到啊！佛说的很好。你要懂得求的理论，你要懂得求的方法，所以说如理如法了，有求必应呐。你不懂理论，你不懂方法，那是盲目的祈求，搞错了，那怎么能够求得到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如果真的像这种修苦行就能求道，那佛一定教我们修苦行。为什么佛告诉我不修无益的苦行？所以他这句话的含义，话说得很文雅，说得很含蓄，没有责备的意思，就是劝告你，你求啊要如理如法啊。那么佛告诉我们呢，怎样能求得大圆满呢？佛是一个大圆满，大圆满的求是放下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大圆满，你求的统统得到了，你不求的也都得到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佛是究竟圆满啊，菩萨是大圆满，阿罗汉是小圆满不可思议啊！那么佛教我们平常人，平常人没有能力，说实在话，别说妄想了，就是连分别执着也放不下啊，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，满脑袋想的就是财富啊，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行，也能得到，得到不多，但是虽然不多，你已经觉得很满意了啊。那佛教公说不是嘛，谁学财得财啊，你学多少你能得多少啊，但是得的一定比学的多，这个里头有利运的啊，多学多得了，少学少得啊，不施法得聪明智慧，不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，这是佛教给我们。我在初学，刚刚入佛门，26岁啊，老师教我，为什么呢？老师看我太可怜了，苦命啊。一般人讲啊，算命的讲啊，财库空空啊，命里头没有财啊，不但没有财啊，也没有地位啊，身份地位没有，没有财是贫啊，没有地位是贱啊， 贫贱的，贫贱到极处就是讨饭的命啊，乞丐的命啊，啊，这很可怜的。这一生就是过去生中造的业太多了啊，吝啬。啊，伤身害命，你得的短命报啊。啊，那么还有一点好处，就是从小有一点伦理道德因果的基础。啊，懂得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就懂这么一点道理。啊，老师肯教，啊，我也很愿意学。啊，就教我三种布施。啊，会得三种果报。啊，然后又告诉我，舍得。这两个字你懂吧？哎，这两个字怎么不懂啊？一天到晚挂在手上，你舍得舍不得？这个老师一问你就问呆了。舍得两个字怎么讲啊？从来没想过。哦，舍了就有得，啊，这听老师教诲的吗？马上有个反应啊，舍财得财。舍法得法，舍无为得健康长寿，这老师教的，这个意思浅，还有更深的意思。深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知道了。这老师一说明白了，把你所得的也要舍掉。你看，舍什么呢？舍下面那个得字。你现在不是得到了吗？得到要舍掉。哦，这个就是明白了。得到不舍啊，你想人天福报啊。得到要舍掉了，你就出六道轮回了，出三界了。你所得到这个不肯舍就出不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贪嗔痴慢没断根，淡薄一点是做得到的，没有根断了，根断才能出三界啊！这要知道，就是六道轮回的业因，第一个因素就是贪嗔痴慢，只要这个东西有一点点，你就脱不了轮回。啊，所以这个，哦，我们听到老师教诲啊，才知道这里头更深的意思，写的有好多重的意思，啊，不是浅浅的那么一个理解，啊，我们一般人只懂得表面，深一层都不知道，啊，不知道这个名词其深无底，其广没有边际。不知道啊！啊，幕后这一句“为化世灯，做道士”，你看菩萨也在这里面，啊，也在这里面教他，哎，也用他这些方法，啊，怎么个教法呢？这个方法屡试不灵，这大家才一块在研究讨论呢，怎么行啊？试都不灵啊！啊，一百次的试验，有一两个人应验了，得到了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偶然。如果是真的话，就是你一百个人这样修，用这种方法祈求的话，一百个人就得到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只有少数人得到的，那是偶然，不是真的。这才能叫人 醒悟过来。啊，人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中国人说，不到黄河心不死啊。啊，一定要走到绝路了，没有路了，他才认真反省。啊，是有问题。啊，那再想想，哎，佛的说法，圣人的说法，我们再想想他的道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放弃，我们再来学学他的。你看，在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这是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，大家是兄弟三个，都是世俗外道，他们在没有跟释迦牟尼佛之前，都是学这些，也有初衷。啊，大家一起学。啊，以后遇到释迦牟尼佛了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他们走错路了。啊，修行都希望提升自己，这个方向目标啊，是正确的，但是方法错，依据理论错。受了佛陀的教诲之后，这恍然大悟，把这个东西统统抛弃掉，丢掉了。啊，不干了。啊，统统把这个世俗的这些那些用具啊，统统丢到河里。啊，迦叶尊者住上游啊，他还有两个弟弟住在下游啊。啊，住兄弟看到，哎，哥哥的时候，这些这是祭神的这些东西，怎么都丢在这为河水流下来？出了什么事情啊？赶快去找。找到之后才看到。哥哥已经剃度了，已经做佛弟子了。啊，所以以后兄弟三个带到他们的徒众一起都皈依了。啊，三家社带的徒众一共是1000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常随众啊，1255人呢。带头的人不多，三家社这三个带1000人，另外还有两个，吴建林也是这个外道的一个头，一个首领，他有100徒众。啊，吴建林还有舍利弗也有100徒众，师徒通通皈依。啊，这五个人连带徒弟一起1200人。啊，另外500人那是雅舍长者子，他们年轻，很年轻的一个小团体，50个人组成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。啊，那现在我们明白了。啊，这些最后改邪归正的啊，这些导师，他们的老师们改邪归正，把徒弟徒众统统都带回来，佛菩萨实现的。啊，你不要看到现在他还在干，啊，还没有回头，将来有一天会回头。为什么现在不回头？时间因缘没到，现在给他讲他不相信。啊，他的试验没有承认到彻底失败，他不敢回头。阎浮提众生的习气啊，坚固的执着啊，到他真正回头，他就行。 那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回头我们不看古老的宗教，我们看现在学术，跟宗教这个道理没两样啊，科学的实验。啊，你说做实验做多少年？几百次、几千次，啊，失败之后了，改寻一尺，再换方向啊。那么我们再细细观察，尤其在政治上的实验。啊，政治上的这些主义、这些制度，啊，可以说社会是个大学校啊，几千年来呀、啊、都在实验呢。中国实验了5000年呢、啊。从上古部落游牧的时代就开始啊，我们老祖宗伏羲氏，你看伏羲这个名词就是游牧民族，啊，现在史记上能够找得出来的有证据的啊，可以信得过的，而历史从他开始啊，到神农啊，神农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民族，神农不是人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族群，农耕的，定居了啊，不是游牧了，定居了，耕种啊，以耕种为生活。这些都是皇帝的祖先呢、啊。伏羲、神农到皇帝有几百年呢、啊。啊，皇帝才算是有了小小国家的规模了，制度化了。啊，所以中国真正的历史从皇帝开始。啊，皇帝开始造文字了吧？啊，仓颉就是他的部下。啊，仓颉很聪明，叫仓颉造文字。啊，到尧舜时候，人们的生活非常安定了。所以尧舜为首领啊，提倡教育啊，实在我们能够推想得到，教育从伏羲神农时候就有，没有文字记载，叫什么呢？叫伦理啊。所以中国教育确确实实是从父子有亲，就是那一点，那个是原点，教育的原点啊，教育的目标没有别的，就是这种亲爱要永恒保持，不要变质然后再把它扩大啊，从爱家族啊，爱家庭，爱家族，爱你的邻里乡党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人类， 爱一切众生，这样扩大了。这是中国教育啊！啊，五千年呢，不断在试验呢，产生极好的效果。啊，所有一切制度都用教育来规范，制度不好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。啊，出的问题有限的。啊，那现在问题严重在哪里？现在我们中国这套教育的时候丢掉了。啊，我们就学西方的。西方教育的原点跟中国不一样。中国教育原点是爱。啊，是天性的。父子真爱。啊，西方的教育的原点你要晓得。他们说的是人本主义。啊，是自我主义。教育理念是竞争，我不竞争，我就不能超过别人；我不竞争，我就不能战胜别人。它不是爱的出发点呐，啊，它是憎呐。那那真起心动念呢？利己损人啊！只要我自己得到利益，我满足；别人痛苦，不是我的事情啊！那他什么？他是弱者，他应该要受的。他为什么不能战胜我？他这个想法啊！这种教育发展。会导致天下大乱，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啊！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。那你接近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传统这个教诲，好啊，真正是社会和谐，世界和谐啊，大同世界啊。如果走西方的路子，那就是西方宗教里面所说的世界末日啊。只要科学技术应用在战争，应用在武器上，世界就毁灭了。那现在就走到这里了。西方，东方我还没看到。西方许许多多的预言预测，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啊，是核无生化的战争，啊，是人类毁灭的战争，它是这个。西方大科学家都说过，这个战争是终极战争。为什么呢？以后没有了，以后的战争人要拿起木棒，拿起石头，两个人打架了，就是回到上古了啊！所有一切的科学就毁灭了啊！人通通要恢复到上古就是世界从头再来起啊！那么现在看看这些灾难，真的 是非常严重啊。在全世界人都在提醒，没有法子能解决啊！有人来问我，佛法有没有方法？我说佛法有，可惜你不相信，这是真的啊！佛法很简单。大小乘教里头都讲，显教密教也都讲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天下太平。家庭幸福，你个人大幅度的向上提升，你肯不肯相信？你肯不肯依教奉行？啊，为什么不肯？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足，外面现实的影响太大，让你眼花缭乱，放不下了。原因就在此地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